马太福音第二章，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经文就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好，找到了，请听我念前面的两节啊，第一、第二节这么说：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宝贵无误的话语。那再过两天，我们就是要来纪念或者说庆祝圣诞节了。那圣诞节为什么值得世人来欢庆呢？在圣诞节的期间啊，我们都唱一些圣诞的佳音诗歌。那很多时候这些诗歌都描述，都刻画说耶稣是君王啊，耶稣是君王。那问题是，耶稣来到世上，耶稣生下来2000年前生下来，他是不是生来就是个君王呢？啊，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就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耶稣是犹太人。是的，我们就是要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一节就说：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这告诉我们说耶稣他降生的时候他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那当时候巴勒斯坦地，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色列地或者犹太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是受罗马所管制的。那么在那个地方呢这里在第一节这边说有个叙利王，那当时候耶稣来到的时候有叙利王，那这个叙利王一般我们称他为大叙利大叙利。那么他是被罗马的王帝封为当地的一个分封王。那么他所得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是什么称号呢？他是被称为是犹太人的王。那换句话说，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犹太地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犹太人的王就是这位大叙利。那这里说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耶稣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出世。那刚才我们也起应了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边我们知道说那里也同样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降生地或者说耶稣诞生的地方是伯利恒。那我们也看到说耶稣约瑟还有玛利亚他们本来是拿撒勒城的人，住在那里的人。那拿撒勒是远离伯利恒相当远，那么是在北部加利利的地方。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来到伯利恒呢？那我们在第路加福音那边我们知道说当时候的罗马王雅古斯都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为什么下命令呢？他要征收，向人民征收税，那么他就要统计人口。那他就下一道命令叫所有的人回到自己的祖籍的这个家乡。那么因此约瑟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了，那么就带着玛利亚来到伯利恒那么就在伯利恒把耶稣生在那里。那么我们看到说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说这样这个罗马王帝他下一道命令，那耶稣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他就被受到这样的影响，必须去到伯利恒必须生在伯利恒。那耶稣被生在伯利恒是因为这个罗马王所下的一道命令。而且这个当耶稣他们当约瑟和玛利亚去到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人来到伯利恒的人太多客店没有房间，他们怎样？他们住在马房里。那么生下孩子的时候没有婴孩的床，没有 摇篮，那就把它放在一个马槽啊。马槽是什么呢？马槽就是啊，那些人啊饲养马，就是要让马吃东西的啊所用的那个器具啊，就是把那些饲料放在那里啊，让马来吃。那你可以想象到啊，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不是人会愿意去那里，因为那是饲养牲畜的地方啊。那耶稣不是生在王宫里，那么耶稣生下来啊是没有睡在睡床上，而是被放在这样的一个肮脏的器具里，可想而知啊，那个环境是那么样的恶劣啊，那么样的不卫生，又臭又臭又脏又脏。那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在那样的地方，是因为这个罗马的王的一道命令就去到那里。那我们看到说，哎，耶稣是真的是王吗？实际上他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犹太人的家里，那而且是这样的一个卑微穷苦的人。那么他的诞生，他的生日值得我们庆祝吗？可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到说啊，耶稣就算耶稣啊，这个2000年前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啊，是犹太人的王，就算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华人，我又不是犹太人啊。那当然，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那到底耶稣啊是犹太人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啊今天啊就是要来啊，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想，来知道说啊，耶稣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但耶稣的诞生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啊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这里在第一节的后半部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东方就是指着当时候的波斯啊，或者今天的伊朗啊，那么他们是在那里，从那里来的。那这边说到说这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那第二节就说啊，他们就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啊。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些东方的博士看到啊一个特别的迹象。那这些东方的博士，那是大有智慧的啊，就是博学多才的人。那么其实他们当时候在波斯的朝廷啊，他们可以说是独当一面的，他们是备受重用的啊，是他们通晓天文医术，那么他们也就是甚至是被这个波斯的朝廷啊重用为测试。那当他们派军队出外去征战的时候，去出征的时候，那这些人也会跟着，那就在当中做军师的。那这些人是大有智慧啊，地位挺高的一些人，但是呢，他们就在那一个时候，远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看到了一颗星啊。那他们不但是看到那颗星，从这他们所问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也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启示，知道说有一位特别的婴孩诞生了，有一位他们说这个婴孩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因此他们就来啊，就远道而来，来到啊，要来寻找这位诞生的婴孩。那路加福音啊，我们可能会问说，哎，为什么这些博士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2:18-18，刚才我们也略略读过其中的一些经文，那我们会知道说在耶稣诞生或者说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那神差派了天使去向牧羊人来报告。那神不但是差派一位天使突然显现在这些牧羊人面前， 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特别的信息。那而且呢，后来这些牧羊的人也看到一大堆的天兵啊，在那里一起赞美神、歌颂神。那他们传说一个大喜的信息，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那牧羊人听到啊这样的一个信息，跑到马棚啊，就看到像这些天使所说的，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们知道这就是啊天使神界天使告诉他们的这特别的婴孩，特别的一位。那到底东方博士是不是也是神也是借着天使去告诉他们呢？哦，我们不知道，不过很可能啊，我们应该不是啊。不过我们肯定的一点啊，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啊，这些东方博士肯定是看到了那颗星，也肯定是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启示，知道说这一位啊，刚刚在远处啊诞生的这个婴孩，他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那这而且他们也知道说，这整个诞生的过程啊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那神不仅是啊把这个消息啊，我们知道说神不仅是把这个消息啊报告啊，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后报告啊给他们知道。其实我们刚才所读的一些经文，从一些诗歌，刚才我们是唱的诗歌，我们都知道说啊，神其实在之前，在玛利亚还没有啊生下耶稣之前啊，就已经告诉玛利亚说，就已经当他还在怀孕的时候，还没有生下耶稣的时候，神就借着不同的方式告诉啊玛利亚的亲戚。那当然我们没有看，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他玛利亚在就是他怀孕的时候，他曾经去找他一位远亲啊，是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妇人。那他在年老的时候怀孕，那当玛利亚去到那边的时候啊，圣灵也特别的启示，让这个妇人知道说玛利亚怀的是特别的一个孩子。那么神也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也告诉啊这个与玛利亚订婚的这个约瑟。那当玛利亚还没有怀孕之前啊，神也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玛利亚啊，告诉了玛利亚，让她知道说她将要怀孕。所以神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告诉他们了啊，甚至神在耶稣还没有来到之前的700-800年之前，那借着他的代言人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哎，耶稣基督要来。那其实我们如果有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其实神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3:15就已经告诉了人类说，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到。因此耶稣基督的到来啊，他的来到不是突然就是说不是一个意外啊，而是神啊在之前已经启示让人知道的。那他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他是神精心策划的一个诞生。那他是按照神所预定啊，神所决定的时间，神所决定的地点，神所决定的方式来到这世上。那神让当他诞生的时候，神让那近处的这些牧羊人，就是在伯利恒的这些牧羊人知道，神也让远处的远在波斯的这些博士们知道，那神让犹太人知道，神也让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知道，那让他们知道让这些人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让这些人都能够有机会来领受耶稣基督降生所要带给他们的福分，带给他们的益处。那这些东方的博士我们再说，他们是得到启示，知道这个婴孩的特别那因此他们远道而来，因此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那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的犹太王的在哪里？这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启示的那位犹太人的王。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让我们来略的稍微的来看在这第二章之前的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那马太福音第一章总共有25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一到第17节是记载一个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第二段就是18到25节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经过。那么在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国还没有存在之前神老早以前就告诉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要成立一个国度。那么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大概400年神才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去到了应许地。那么在他们住在应许地之后的大概400-500年，那神才开始神才让他们有王有国王。那么大卫是他们神所设立神所立的一个王，那而且神还应许说这位大卫王他会有个后裔永远要坐在他的王位上。那我们从刚才说了一章一到十七节是这个家谱。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这边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就知道说他这边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出自亚伯拉罕出自大卫。那我们如果去看接下来第二节就知道说不但是亚伯拉罕是以撒雅各，那雅各就是以色列，那我们就知道说耶稣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子孙。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看的话就会看到说大卫也是耶稣的祖先之一。那么我们知道说耶稣不单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更是从王室的这个宗族，就是出自王室家族的，那他是属于王室家族的子孙。那么耶稣的降生耶稣的诞生他是生在这个王的这个后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成为王是出自神的应许。那不像这位大希律成为王是人封他的。那么耶稣的王位不是人加给他的，耶稣的王位也不是靠着人的作为而有的。那么耶稣跟这个大希律不同，那么希律他的王位他很害怕他是因为他的王位是罗马王给他的，那么他会为着他的王位来担忧。那我们看到说当希律当时候的希律，其实我们必须知道一样事情，就是希律他和许多当时候的犹太人都一样，他们都知道说关于耶稣基督要降生的事情，不过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就以为说耶稣来是要来建立一个王权，耶稣来要在地面上建立一个王权，耶稣来是要推翻罗马的政府来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这是他们错误的观念。那如果你看第三节第三节这边说希律听见了，他听见这些博士们说到说有一位犹太人的王降生的时候他听见的时候，这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心里不安他心里不安，他对他来说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存在对他的宝座是有着一定的威胁。那他担心说耶稣来到要夺了他的位，那他因此而感到心里不安那么 第三节这边也继续说到说耶路撒冷赫城的人也不安。那耶路撒冷城里的人知道听到说哎呀有一位犹太人的王降生，那希律又是犹太人的王，那糟了啊，肯定要经历一场浩劫了。那他们难免心里会有不平安。那第四节我们看到说这个心里不平安的这个希律这边说他就是指着希律，他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召他们来。那么他问他们什么呢？这边他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问他们说这个基督降生的话他是会在哪里降生呢？那么为他之所以会问祭司和文士，是因为他知道他们有旧约有神给他们的启示，那他是希望从他们的口中知道，多知道关于这一个已经降生的这位基督到底在哪里。那他对基督的诞生有兴趣，那么他这样的问，那么这些被问的人果然他们也知道，他们就马上就回应说是在伯利恒。那他们怎么知道在伯利恒呢？他们在第六节他们就说第五节说他们说因为先知这么说。那其实他们在第六节的这句话是引自弥迦书五章二节，弥迦先知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大概七八百年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说有这么样的一位王要出自伯利恒。那么因此这些祭司跟文士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了希律。那希律知道了耶稣降生的地方那么接下来他做些什么呢？他既然知道是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他做些什么呢？那么他就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就说到说当下希律就暗暗的招了博士来。那他知道说博士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处去问说犹太人王在哪，现在他去招他们来接见他们。那注意的就是他是怎么接见他们，他是暗暗的接见他们，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祭司文士那边知道说耶稣是诞生在伯利恒，但是他现在招博士来他招博士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向他们问他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第七节这边说他就问说那个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知道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降生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在第八节他就告诉这些博士们说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你们去找他，然后你们把消息带回来让我知道说他确实是在伯利恒的什么地方，好叫我能够去拜他他对耶稣有兴趣。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他说要去拜耶稣不是老实话，不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我们跳到第十六节我们就知道说之后当博士们离开了没有告诉他到底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哪一个角落他就非常生气，他就下令要杀所有的伯利恒的婴孩杀那两岁以下的。那我们看到说希律他知道耶稣的诞生的时候他是带着他心怀诡诈他暗地里要接见博士是要来除灭耶稣他要除灭耶稣。不过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的行动是不会成功的。那么他我们看到说希律的虽然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但是呢他所做的不会成功，因为这不是神的安排。那神的安排是什么？神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就说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那因此神就驱动当时的罗马王的心，让他在那个时候不迟也不早，就是在靠近耶稣要诞生的时候就下了那样一道命令那么使到 住在拿撒勒的约瑟跟玛利亚需要把耶稣需要远路去到伯利恒，那么神也让这个时间刚刚好，他们不会在路上生下耶稣，而是去到伯利恒才生下耶稣，那就应验了神借先知几百年前的所预言的啊，所应许的耶稣就生在伯利恒。那么我们看到说啊，耶稣生在伯利恒，耶稣降生成为犹太人的王，是出自啊，是应许了神啊，是应验了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也在看到说，当啊这个希律王啊，他要做那样的一个恶事的时候啊，却不能得逞。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博士们没有遵照他的吩咐回去啊，去把消息告诉他们，告诉他。那到底博士们为什么会不回去呢？那我们如果稍微看第十二节，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跳了啊。第十二节就说到说，博士们啊，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处啊，从别的路回去了。那博士们之所以没有回去把消息告诉希律，是因为神指示他们。神怎么指示他们呢？啊，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一件啊很奇特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异常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异床同梦啊，就是。我想如果是同床异梦啊，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啊，有很多夫妇啊，你们每天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你会做同一个梦吗？同床异梦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博士们啊，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位，他们却在同一个晚上做同一个梦，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回去告诉希律，那他们就因着这样没有回去告诉希律。那会不会在之前神让他们知道说这特别的王降生，这特别的身份，耶稣基督有特别身份，会不会是也是借这样的方式？我们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啊，他们是得到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知道啊，耶稣基督是特别的一位。怎么样特别的一位呢？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九、第十一到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说，当他们见了希律王之后啊，去伯利恒找到了耶稣之后，那特别如果你看第十一节这边说，进了房子看见了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那这些博士们他们远道而来，他们是带着什么心思来到呢？那如果我们稍微再翻回去看第二节那边的最后 的几个字啊，当这些博士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心，他们是特地的什么？特地的来拜他。那他们是特意的从远方，多远呢？啊，波斯地到耶路撒冷啊，要整差不多4000公里的路啊，4000公里有多远呢？啊，4000公里啊，就是我们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去参加营会，大概有人告诉我不到400公里，那4000公里就是这10倍以上的路程。那他们听到在犹太地有一个王降生，他们老远的来到，你想他们如果那只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他们会愿意做这事情吗？因为4000公里不只是路途远，而且要知道说啊，他们不是搭飞机，不是坐汽车，不是有平坦的道路，他们是要爬高山下低谷，他们要经历这些生命的危险，花上的时间啊，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事情？因为他们要找一个犹太人的王吗？你要知道说他们根本都不是犹太人，他们又住得这么远啊，犹太当时候是什么？当时候是附庸国，是属于罗马所管理的。那犹太这个国家其实上时候可以说是啊，是已经灭亡了。那如果有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又怎么样呢？为什么需要老远的来到伯利恒呢？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不只是 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啊，的诞生啊，这一位的诞生是很特别，这一位啊是啊一个很特别身份的一位，因此这一位啊，他们按照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是特地的来拜他，他们不是顺路的来，他们是刻意的长途跋涉的来到这里，冒着生命的危险，花上了时间精力来到当中。那他们看或许我们应该说的就是，到底他们在他们眼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除了是君王之外耶稣基督必定是很特别的一位他们的眼里耶稣基督肯定不像叙利一样，叙利把耶稣基督当作是眼中钉要除掉。他们看到的这位耶稣基督呢他们知道说不只是一般的婴孩，不只是一个君王，那么这一位必定是很特别的一位。多特别呢？你从他的行动你就知道说，他们把他当作是神来膜拜他们把这一位当作是神一样的来膜拜。那肯定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是得到神给予他们的一个特别的信息，那么他们远道而来。那么到底神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信息呢？那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25节呢，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每一节，不过我们知道说那里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稍微来看几节的经文。那如果你看第20节的最后那边几个字，这是天使告诉约瑟，叫约瑟不要休掉玛利亚。那他告诉约瑟说玛利亚的身孕是从圣灵而来的。那最后那几个字是这么写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接下来第22节这边就说到说，这件事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什么呢？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诞生是神成为人来到世上。那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像是你我他是透过圣灵的感孕当时候的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个童女，生下耶稣基督呢，如果你看下去最后一节说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他生下了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仍然是个童女。那童女怀孕，童女生子，生下来的是没有罪的一个人。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身份来到这世上。那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21节说当玛利亚要生这个孩子的时候玛利亚所要生的这个孩子，这边说到说他为什么需要为什么这一位神需要从天上成为人来到世上呢？这边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救赎那些在罪恶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让他们能够脱离罪的刑罚，让他来到这世上来成就这事情。那因此这一些博士知道这一位是那样的一个特别，那他们就远道来到伯利恒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甘心情愿的来远道而来，来朝拜他。好，我们今天圣经已经启示完成。好，我们得到的启示应该是比以前的人来得更清楚。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的里面。那罪带给我们的后果就是我们不单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灵魂若还有就是有带着罪而死的话，灵魂就要下到阴间去，下到地狱去，永恒的灭亡，永恒在那里受苦。那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里面生，我们每一个人 的后果就是要下到地狱去啊。那我们也从圣经也看到啊，说神按照他的计划，在2000年前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天上的大君王啊，他却降卑成为地面上犹太人的王。那他成为犹太人王，为的就是啊，他成为人，要替人来代罪，来受死。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当他经过了33年多的时间之后，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说啊，不是啊，人可以怎么样处置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啊，他来到世上，他就是要来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啊，让我们能够借着相信他，借着他宝血来洗清我们罪，好像我们不需要面对那永恒的刑罚。耶稣基督死后3天啊复活，那么他的复活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战胜了死亡。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他战胜了死的权势，就是罪啊。他的复活啊，是摧毁了罪的权势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最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要承认啊，我们是有罪。那我们必须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神所安排的，神所命定的啊，神让耶稣基督从高天而来所成就的这一切。那好叫我们能够领受到啊，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救赎恩典所带给我们的益处，让我们能够啊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那么我相信这些博士们，他们在远在东方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些他们得到的启示，他们知道啊，他们是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救，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啊谦卑的接受，因此他们甘心乐意的远道而来，来膜拜他，来朝拜他。那要问的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也听到这个信息，你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你愿不愿意谦卑的来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诞生所带来的这宝贵啊的恩典啊，真的是的所产生的功效能够产生在你的身上了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神所啊启示的那位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是本来是天上的大君王，他谦卑的成为了犹太人的王，那是为着你，为着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能够再次的听到你的话语，也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恩典。天父，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若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你，我们知道我们是面对的是那永恒的刑罚。天父，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抗拒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动的功，以至于我们能够谦卑的来领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洁净，成为圣洁，能够真的是逃离罪和罪的权势。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